地铁行章打开车门，我想看看你。那天我被月台助理推进车厢。我其实想冥想，你知道人活到某个时刻就喜欢冥想，相互挤压，相互挤压，然后突然，你想把挤压着的一切的一切。哪怕繁忙时间，哪怕一站一车厢。
你的微笑还是我的微笑？
你的呼吸不绝如流，地铁的门会打开。你的鼻尖合上我的鼻尖，地铁会依期到站。然而，你的呼吸不绝如流。人海茫茫，人海挤压，人海分割，人海浅淡。你的呼吸不绝如流。
大家好，好欢迎翻到嚟我哋第五集嘅今晚 C C 先，我系主持人李浩谦麦饼。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 Mori。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 Richard 啊。
咁我哋今集嘅主题咧就叫做马路的事、交通的事啊。咁一听就知系同交通有关啦。咁我哋头先咧就听咗个几有趣嘅诗嘅音乐影片啊，就系、是、改编自饮光嘅《冥想车厢》。其实就系讲紧咧都市人啊，搭紧地铁啊、列车嘅时候咧，同其他陌生人啊，或者系都市人一齐喺个车厢度逼嘅时候，嗰种身体碰撞、身体呼吸、大家鼻息、逼劫，好厌。霧嘅嗰種都市生活嘅感覺咧，嗰種經驗咧，竟然就可以用一個咁有趣嘅音樂同埋影片嘅改編方法咧，就去呈現到呢一個車廂咁擠迫嘅空間，其實都可以有一啲奇怪嘅想像出現。我哋都可以喺裏面冥想，思考多啲唔同嘅嘢，甚至一個咁輕快嘅一個旋律。咁點解呢首詩我哋可以改編到或者見到呢種效果咧？咁其實班亞明，一个好出名嘅文学评论家，都喺佢嘅一篇文《论波特莱尔的几个主题》度讲过啦。交通工具系一个好有趣嘅空间，身喺其中嘅人呢，互不相识，互不交谈，但必须要身处共处喺一个狭小嘅空间十几分钟，甚至成个钟，所以就会对大家产生着迷嘅感觉。
班亚明咧喺评论波特莱尔嘅《恶之花》入面嘅其中一首诗嘅时候咧，嗰首诗叫做《给一位过路的女子》，咁入面就讲到啦，喺旧时嘅时候咧，啲人喺马路上如果对某个人产生好感啦，佢爱上嘅系对方嘅第一面啦。但系咧，如果喺都市生活入面咧，啲人喺马路上如果见到某个人产生好感嘅时候咧，呢一面已经系佢哋嘅最后一面啦。咁呢种短暂嘅相遇同埋情愫咧，喺都市生活中都系非常之常见嘅。呢一种闪逝亦都可以好贴切咁样去形容写诗嘅灵感啦。
我谂 Mori 佢嘅意思系话，我哋喺交通工具或者车厢里面咧，好容易会对一啲靓仔靓女留下深刻嘅印象，或者系对某个人觉得佢好面善有咁嘅印象。但因为我哋喺交通工具或者车厢呢种一瞬即逝、好短暂、好现代性嘅空间里面咧，我哋同嗰个人嘅印象或者关系咧系好单向、好片面同好短暂啦。所以咧，我哋对呢个觉得佢靓仔靓女或者系深印象嘅人，同佢嘅第一面，亦都同时系最后一面，而同时都因为呢种短暂嘅相遇，佢更加唔稳定啦、碎片化啦、随机性啦，更加容易激发到我哋嘅一啲思考。同埋想象更加容易发掘到一啲趣味，好似饮光咁写多首冥想车厢，甚至引起到其他改编嘅朋友咧，有一种更活泼同埋更加多元化、更加系活力嘅方法咧，去呈现到呢一种现代人、都市人喺交通通勤上面嘅生活特质。
饼就讲咗啦，即系提到喺车厢入边咧，我哋系处于一种好挤迫嘅空间入边嘅。喺交通工具呢种半封闭嘅空间入边咧，我哋系乜嘢都做唔到嘅。 咁当我哋乜嘢都做唔到嘅嗰阵咧，除咗可以化妆啦、冥想啦、碌手机啦，除咗呢啲嘢之外，其实我哋都可以试下用手机去记录低我哋嘅一啲灵感啦。我身边其实有啲朋友系会喺坐车嗰阵系写诗嘅，咁我唔知阿炳同埋 Richard 你哋都会唔会试下系坐车嘅时候写诗嘅经验咧？
咁我嘅真正身份就系呢个元朗嘅叠罗汉，点解要咁讲咧？因为我由细到大都喺元朗住，住咗廿几年啦，到而家都喺元朗住啦。我谂你哋以前喺屯门翻学都有经验啦，应该就系、是，即系你新界西北嘅子民咧，你要出港岛啊、九龙，咁无论尤其是元朗啦，无论去边一个地方咧，都差唔多要一个钟嘅。可能元朗去岭南都分分钟要半个钟。一个咁嘅情况之下咧，即系我呢个元朗叠罗汉啦，系啦，我植入元朗叠罗汉啦，咁样呢首歌大家都出名听过。我就有好多生活经验咧，都系要系花喺交通时间上面。自从中学毕业之后啦，咁我更加有一段时间，有几年咧都喺港岛读书同埋做嘢啊。咁嗰个交通工具花费嘅时间，甚至系计埋塞车时间，分分钟就四五个钟都唔意外。咁所以其实咁长时间咧，除咗瞓觉咧，即系写诗咧，就系、是、一个好好嘅一个机会啦，一个平台。咁其实我有试过写嘅。通常咧都冇办法变成一个完整嘅篇章，或者一个我觉得成熟嘅作品可以再写落去。咁我怀疑可能就系因为交通工具始终咧都好多人好逼，喺嗰个咁逼劫，或者系就算好多陌生人，但系都好逼嘅空间里边咧，好似唔系好舒服。咁我作为一个写嘢嘅时候要舒服，同埋侧边冇乜人睇住我，好放松嘅有呢个习惯嘅人咧。咁喺交通工具写嘢写诗咧，就唔系我嘅 first choice 啦。
咁阿炳头先讲自己系呢个元朗叠罗汉啦。咁我自己大学即系喺岭南读书，咁我都觉得自己人生有即五分一时间都喺屯门度，即系半个屯门游咁样啦。咁就系、是、即系屯门或者元朗一个神奇地方，就系、是、你无论去边度都好，佢都系好远嘅，都系要。行行地都要个零两个钟嘅时间，
屯门唔止添啦，屯门可能屯门自己去翻屯门都要半个钟一个钟。你哋有冇试过三圣嘅黄金海岸嗰头啊？我谂都要半个钟啦。
冇错，我谂等车都要等咗三个字。即系我自己大学嘅时间就因为我即系有两年时间冇住开，咁变咗，譬如我每日来回翻学都用咗两个钟嘅时间。咁我发现好有趣就系你搭巴士同搭西铁嘅。时候你写出嚟嘅诗嘅样貌其实系有啲唔同，咁我谂其中原因可能就系你搭西铁就系一个即系环住咁样移动啦，同埋你出面睇到风景系唔同嘅，咁但系相对于巴士，佢当你坐上层嘅时候就系一个非常之少人啦，好悠闲睇住街景，慢慢去喺即系出边嘅风景慢慢去变化嘅时候，系反而嗰个状态更加适合写诗。咁我谂某程度上即系搭。车就系太得闲啦，太得闲，所以就想写下诗。咁巴士就系一个好缓慢嘅一个移动嘅过程啦。咁令到写诗呢样嘢似乎系变得可行啲。咁我谂就系、是、即系香港人或者都市人，佢其实我哋翻工翻学，其实花喺交通工具时间，其实嗰个时间比例非常之多。咁变咗，其实我哋睇翻香港嘅诗歌。佢有好多嘅作品，其實都係用翻呢個交通工具作為一個題材。咁某程度上，其實寫交通工具嘅詩，其實就係一個都市嘅書寫嘅一種。咁其實我哋頭先都講咗一大堆關於班亞明所講到，即係我哋點樣喺一個有趣嘅狹窄嘅空間裏面去產生嗰種著迷嘅心理。咁我反而係諗起即係有關愛情同交通工具嘅詩，就係諗起樂豐嘅《飛天棺材》啦。咁《飛天棺材》大家知道就係講開得非常之快嘅小巴啦。咁樂豐喺嗰首詩裏面就將《飛天棺材》呢樣嘅亡命小巴嘅特質去套用翻都市愛情嗰種船起船滅啊，突然之間愛情嚟到，突然之間愛情又消失咗。咁另一個面向去理解交通工具詩，其實我哋可以睇翻啲少少歷史脈絡。咁我有一個例子幾有趣就係、是、舒航城啊。咁舒航城其實喺1960年代佢嗰本《都市詩抄》裏面都有頗多嘅寫交通工具嘅作品，例如一首係叫做《斑馬線》啦。佢嗰首《斑馬線》其實就係批評呢個商業化、都市化嘅社會啦。咁佢喺呢首詩裏面其實有批評到呢個電車上面嘅一啲嘅廣告啊。咁佢裏面寫就話：你朝那臃腫的漆着满身广告的电车，像喝醉了酒的纹身大将。咁其实佢系企一个批判嘅立场去讲呢样嘢。 咁但系我哋睇翻，其实而家我哋对于电车嘅想象或者印象，就系佢一个文化保育嘅东西啦，佢就系一个载满集体回忆嘅东西啦。咁会变相其实过咗几十年之后，喺舒航成个年代，一个破坏咗佢哋心目中香港嘅呢个咁样嘅电车，去翻我哋呢个年代，反而系一个香港嘅象征。咁其实呢个嘅变幻都几有趣。咁头先讲到就系电车去到而家嗰个象征，就变咗一个。保育運動啊，或者文化保育的一個載體啦。咁其實很多嘅有關工人運動或者社會運動的詩，其實都往往會用一個交通工具 去呈現啦。即係例如皇后碼頭的保育啦，就有列惠同學寫過皇后碼頭皇后碼頭歌謠啦。樂謀都有一首叫做碼頭的詩啦。咁包括唔知道大家仲有冇印象，就係2013年嘅時候，其實葵涌貨櫃碼頭都有發生過一個風雲。咁當時都有譬如西草，我哋上集嘅嘉賓，佢寫過一首叫做碼頭來了一艘貨船啦，或者吳其謙嘅一首海鳥啦，其實都係攞咗交通工具嘅特質啦，去聲援翻一啲運動嘅作品咁樣嘅。
系啦，咁呢啲咧就令我谂起《孟于天》嘅嗰本生嘅诗集啦，就系《孟冬》啦。咁入边就有一首诗咧，就叫《在乘电车到金钟》。咁呢首诗之前其实有一首《乘电车到金钟》嘅，咁佢写咗嗰首诗之后，就再写咗呢首《在乘电车到金钟》啦。咁入边有一句咁样嘅诗句嘅，我读一读：后面的世界有城市正在清拆，有街道正在晾晒反光的物件。有市政大厦的灯饰关掉了，等待把黑夜烧光。我虽得自己不断重返安稳的家，他时而后退，不断缩小。从呢啲诗句咧，我哋可以见到啦，交通工具正正系我哋这个时代嘅隐喻啦。而呢种似乎唔会停止嘅前进咧，正正系会令到身处其中嘅我哋啦。产生各种各样的迷失啦，同埋好多复杂的感觉嘅。
交通工具佢其实是一个现代化之后代人移动的载具啊，咁所以交通工具佢嘅存在是必然系向前走，送人送城去到目的地，完成我哋呢个资本主义社会啦，现代化社会里边嗰种我哋一定要哇有效率，一定要进步，一定要前进，去到目的地达成目标嘅嗰个使命。所以其实交通工具不断向前行，向前进咧。人呢其实就唔使自己唔使行走㗎，唔使行㗎喇。佢就外判咗自己嗰个移动嘅嗰个责任或者个行动出去。我个人喺个交通工具里面，我唔使喐就可以前进喎。咁就会形成一个咩场景呢？我觉得呢，就因为当我哋好多而家我哋都市人身处嘅交通工具里面呢，我哋唔使行，我哋喺一个物件，喺一个载体里面就已经可以随心移动去一个好远嘅地方。所以我哋就多咗好多时间咧，去观察我哋移动时候嘅环境。我哋有时间同埋精神，甚至可以想象到我哋移动嘅环境系点样。即系譬如我自己搭车啦，我就成日喺架移动嘅车厢里面就好静心观察，睇下车窗外面不断被抛后嘅风景。因为你架车就一定向前行噶啦，无论你搭地铁、港铁、搭巴士，甚至搭电车、搭叮叮搭小轮都好，你都一定是向前行的嘛。那那些风景一定是我们向前行，窗的风景就一定是啜啜啜地向后吞的嘛。那我觉得搭车望车窗观赏风景这个体验呢，就形成到一种错觉给我，成日比我觉得呢，我明明是跟紧个交通工具前进，我在个交通工具入面向前行紧的。但是我其实一路我个人没有喐过停留过。但是我跟着交通工具向前行呢，但是我见到出面的风景不断吞后。咁我就有一种我好似留喺原地冇移动，甚至係被抌低嘅感觉。即係成个时间感係向前行緊，但我好似係跟唔上佢嘅步伐嘅一种感觉。咁我觉得呢一种係好贴近现代人或者喺城市生活里面呢嗰种感知突然之间俾人异化咗嘅一种突然出现嘅疏离感或者失落感，係交通工具越来越普遍的时候，我们要依赖去生活的时候，突然之间产生到一个经验来。那我觉得好体验到这个我刚才讲的这个经验或者想象的诗作呢，就是沉灭的早班列车啦。时间后退，我们也后退吧，可惜太慢了，无法抗拒那向前，一切都明亮前的最后一刻，终于知道那奔驰那向前原是一种侵蚀。咁其实呢度就係沉滅早班列车最后嗰四句嘅诗嚟。 咁我觉得呢四句咧就好精准咁去形容到我头先所讲咧嗰个交通工具越向前越前进啦，但系我哋好似越后退越被侵蚀异化嘅嗰种感觉。你试想象下啦，首先叫早班列车啦，我哋晨早搭一架列车啦，无论系香港、内地、台湾，大家亚洲人生活经验都系咁啦，一定要赶翻工啦，系啦，咁一定要搭早班列车。哇，喺个列车瞓都未瞓醒，我哋就一定要跟住佢前进，搏命逼入个车厢度。金钟地铁站月台上的人咁样好攰，未醒晒都要去逼入去向前行，跟住架车。但系其实我哋系剥削紧，我哋系侵蚀同埋压迫紧我哋嘅休息啦，我哋嘅思考空间。其实系一种倒退，系一种过去嚟。即系当我哋越进步，越要跟紧现代人嗰种好效率化嘅生活，一定要完成目标，我每日要翻工。要做到某个标准，有标准 standard 生活的那个现代人的生活的标准指标的时候呢，其实对于个人的一些基本需求，其实反而是一种剥削剥夺咯。而这首诗我觉得更加好一个解读的角度呢，我们可以包括在班亚明怎么去评论新天使这幅画那里。班亚明曾经讲过，新天使这幅画呢就是一个一直好似被一个叫资本主义风暴吹向前向前进，但系佢个头系拧向后边望喺过去废墟嘅一个画作啦。咁佢其实就系批判紧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或者现代里边咧，我哋个体咧系不断要跟住嗰个历史要向前进嗰个潮流，一个要主流一个意识，我哋要向前进向前 move on 嘅嗰个认知咧。去生活嘅，咁但系其实我哋一路向前咧，我哋个人咧就好习惯咧，越向前越逼我哋向前咧，我哋就越想制造一啲 hesitation 同埋停低思考嘅空间咧，去望翻过去。点知我哋一望过去咧，全部都系啲废墟嚟，就系啲过去生活过嘅经历啊、历史啊，一啲变成碎片、散碎化嘅一啲事物嘅。咁我觉得呢一首陈奕嘅《早班列车》咧，最尾呢四句系好。fit 到好好去描述配合到班亚明借新天使对于现代啦，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嗰种进步，越进步越向前，但其实系越后退越剥落越异化嘅嗰一种批判咯。
咁其实我头先觉得阿饼讲嘅好重嘅位就系、是，即系喺呢个即系越嚟越追求快嘅年代，即系交通工具嘅大势系一定要求。更快去抵达一个地方，去到由一个地方抵达另一个地方。咁但系佢更加会凸显咗我哋人嘅异化。喺个追求快嘅大趋势之下，其实某程度会令我哋更加关注所谓嘅慢。即系譬如有好多人会特登去港岛去搭电车啦，有啲人会特登去搭天星小轮啦。即系就算其他交通工具比较快捷啲嘅情况之下，佢都会选择一啲比较慢嘅。移動的途徑，當然有些人會覺得咪懶文青或者懶係嘢咁先會揀一些咁休閒的交通工具。但是我自己真的有一些經驗，就是譬如我在電車上邊見過係有人真係買完餸，跟住搭電車去翻屋企，或者佢哋係即電車一樣嘢，我哋以為是一個被淘汰的東西，但是對於很多真正在那個地方生活的人嚟講，那個就是佢哋生活的一部分，就是緩慢就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即這個城市就算發展得很快都好，我們都會發現在很多的城市的角落都有些人會持續他們很緩慢的步伐去繼續他們的生活這樣。
IQ 題，如果烏龜、老鼠和蛇三隻動物搭交通工具去動物園，你們說哪隻動物會最慢去到呢？答案是蛇，因为蛇丝慢。
Hello， 大家好，咁欢迎我哋继续嚟翻我哋第二节啦。咁我哋上一节就讲咗有关即系香港诗人系点样写交通工具呢个题材，第二节啦，可能就会讨论一下即系余光中作为一个。 外地嘅诗人嚟到香港，佢点样处理香港嘅交通工具呢个题材咧？咁我想少少地分享我而家个人状况先，就系、是、我而家喺即系人喺异地啦，我而家喺台湾读书啦。咁交通工具由一个地方抵达另一地方嘅一个媒介，好有趣嘅地方就系我哋通常都会觉得，我哋喺屋企喺自己屋企出发去另一个地方，又或者我哋喺另一个地方去最终抵达翻自己屋企啦。咁但系其实人喺异地就系另一个状态嚟嘅，就系、是、你无论由一个地方去另一个地方，去边度都好，你总系觉得嗰个唔系自己屋企。咁我而家其实就喺花莲读紧书，咁就系花莲就冇捷运嘅，系冇错，花莲系冇捷运嘅。咁咧喺一个非常之交通唔便利嘅花莲咧，咁好容易其实你就会同一个即系香港嘅交通嘅网络其实好发达噶嘛，咁其实好容易会产生一种即系呢度即系不是我的地头嘅一种所谓乡愁啦。咁好有趣嘅就系我自己。即因为有时真的忍不住需要去一些都市化的地方，咁就会想去台北咁样。咁台北是有捷运的，咁好多时候你去台北的捷运，其实真的会有一种翻咗香港的地铁的那种熟悉的感觉。咁就是所谓的那种都市化的同质性，某程度带来的一些好处，就是可以舒缓我们的乡愁。咁我哋即系点解我会讲到自己嘅经验，就系、是、我自己有时都会想象余光中喺台湾嚟到香港嘅嗰段时间，佢大概1974年到1973、1974年到嚟到香港啦。咁佢当时其实写咗一首诗叫做《九广铁路》，咁当时都仲系九广铁路嘅呢个称呼。咁佢喺中大教书期间就系住喺中大附近啦。咁九广铁路其实嗰个条线路好有趣，就系、是、沙田站，然后佢终点站就系、是、罗湖嘅关口啦，深圳关口罗湖啦。咁余光中喺佢呢个九广铁路嘅诗里边，其实佢显示咗佢所谓佢自己乡愁，其实就系佢好多句子，譬如话佢会通过呢条好似磁带咁样嘅铁路啦，最终去连结翻佢中国嘅母体。咁其实佢喺呢个阶段写嘅好多作品，都系将香港视为一个不忘神州，或者去向往佢自己内心嗰个文化中国，或者嗰个文化母体嘅一个地方。咁交通工具就系一个非常之便利，或者未必系便利，但系的确好好适合去讲到嗰种想去抵达，但系最终冇办法抵达嘅嗰种乡愁嘅感觉。咁其实比较有趣就系我哋睇翻佢1983年就嚟离开香港嘅时候咧，佢写嘅最后一首诗其实就系、是。过狮子山隧道，咁佢就由铁路写到、隧道啦。咁1983、84年，其实就系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嘅前后嗰段时间啦。咁其实大家都好关注，就系关于97主权移交嘅呢件事情嘅香港人嘅一啲焦虑啦。咁余光中虽然佢系就嚟离开香港，但系佢都唔系拍拍攞就走，佢都。始终都你会感受到佢喺呢个地方生活咗咁耐，都有佢嘅观察同埋感情。咁所以佢喺《过狮子山隧道》呢首诗里面，佢就有提到，即系佢有去讲到一啲香港人嘅未来到底系点样嘅咧。佢最后嗰几句系写到话：时代隧道的幽闭，伸过去，伸过去，向1997迎面而来的密密车灯啊，那一头是什么景色？咁其实佢里面都有好多嘅问号喺里面，就係、是、到底以后係点样嘅样呢？到底明天会变得更加单薄呢？咁我哋其实单由两首诗，就係1974年佢寫九广铁路，到1984年佢寫过狮子山隧道，或者1993年寫过狮子山隧道嘅时候，佢对于香港嘅睇法其实由一个略落脚嘅栖居地啦，我哋可以称之为，去到佢真正去想关注呢个地方嘅人到底點樣面對佢將來，點樣睇個城市嘅命運，其實個轉變係非常之大，同埋其實都頗有趣可以去觀察嘅東西嚟嘅。
譬如佢過獅子山隧道呢首詩咧，我自己睇好得意嗰陣時咧，每次揸車經沙田入都要經過獅子山隧道嘅隧關，嗰陣時俾1蚊嘅隧道費，話呢個即係時代嘅好顯然嘅差異啊！咁然后佢有写到咧，就系话佢过呢个狮子山隧道交个1蚊隧道费，好多时个1蚊喺后边咧，其实系住住英女王嗰只狮子，系即系伊丽莎白女王二世嗰只狮子，佢个侧面像个狮子。咁其实狮子山呢个想象不嬲好香港人狮子山下精神啦，狮子山下体现香港精神系啦，或者好甚至有啲中国化嘅想象喺里边，即系嗰种对家庭。 同舟之情那种家庭的想象。但其实狮子山同时本身都有个面向，就是狮子它本身都有个面向，就是跟英女王港英政府那只狮子呢是有这个联想的关系的。所以它其实呢，你看到虽然余光中我们经常被认为是 它是一个很有中国情意结或者是跟中国文化关系很贴近的一个现代诗人，但是其实他在写这首诗这个狮子山隧道上面呢，他其实不是只有一种中国的想象在里面，他也不是很刻意处理一个中国的想象，他真的很开放去呈现这个在香港回归或者主权移交这件事的之际呢，那一种中英文化，你中英那种身份啊，那一种元素在拉扯角力，有少少矛盾，甚至他过隧道的时候望那些景色，那种很暧昧的情感的一种想象在里面的。其实我们认真细心地去读余光中的诗呢，借得中国的意象呢，他写的作品不是被中国这个意象一定要很认同他，或者被这个意象绑死呢，其实不一定的。譬如这首诗开头，不过是一枚小银币罢了，就算用拇指和食指紧紧地把它捏住，也不能保证明天也不会变得更单薄。很简单，细细地去扼住个硬币的意象，其实就呼应着有英女王头像的狮子那个硬币啦。而这个简单硬币意象，其实都是很简单，但是很有力捕捉到一种对明日或者对未来很没保障、很不确然、很不安定的那种摇晃飘荡的感觉咯。咁譬如我读佢另一首诗《九港铁路》啦，佢一开头嗰几句其实都几入到我度嘅。你问我香港的滋味是什么滋味？握着你一方小右拣，我凄然笑了。香港是一种哼然的节奏。佢第一句好直接咁讲香港嘅滋味系咩滋味？咁我觉得对于余光中嚟讲，这个滋味都好复杂，因为余光中众所周知佢系国内过嚟香港啦。咁佢喺大概70年代到80年代初的时候，他就是在香港到中大落户做老师啦。譬如我们现在有很多中大的老师，例如范善边教授，其实都是余光中的学生啦。余光中都是中大或者沙田一带留下了很多生活甚至文学作品的痕迹啦。私人教大教授黄良和也都是他的著作《余光中王国宾论》里面有提过余光中香港时期的作品的一些特色的。其实即香港是一个异地啦，对余光中来讲，但是因为在这个离异的地方就产生了跟内地中国大陆的距离感，他就会更加思乡，他就会更加去想象到那种跟中国关系的变化。但是他现在在香港生活了十几年，我想都会有一些感觉。咁同埋，其實如果有細心留意余光中，佢同香港嘅關係其實都幾密切嘅，因為70年代嘅時候有少少一啲討論，就係一啲香港詩嘅寫法嘅一啲討論啦，係啦。咁余光中嘅嗰種比較節奏或者係意象比較強烈啊、澎湃嘅詩風咧，為一批人所認同嘅。咁但亦都同當時香港本土發展緊嘅以雅詩為代表嘅一啲生活化啲嘅詩風咧，係有一種討論嘅都幾熱烈個現象啦。咁所以其實余光中同香港詩、香港文學嘅關係其實係幾密切噶啦。咁所以你話香港對余光中嚟講係咩滋味咧？佢一方面佢喺呢一度咧，佢獲得一個新嘅寫作生命，或者係寫作或者喺文學教育研究上嘅影響力。咁另一方面亦都俾咗個平台，或者个窗口空间，佢去思考佢同内地、佢同故乡嘅关系，佢培育乡愁嘅关系。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呢首诗几有趣，亦都系我谂可能 Richard 你自己喺台湾而家望翻香港嘅时候，但系你又读呢首余光中嘅呢两首呢几首诗嘅时候咧，都会有可能有类似嘅感受都唔定。好坦白讲，不嬲都唔系好着到余光中嘅诗嘅，即系佢嘅喺我嘅认知里边，佢都啲即系中国意象比较强烈嘅诗人啦。咁但系其实佢写《狮子山隧道》同埋《九港铁路》呢两首诗咧，其实嗰种透过交通工具移动，然后感知一啲风景，再引发乡愁嘅嗰种感觉咧， 我又連結到嘅喎，因為咧，我其實由細到大，即係頭先講過我住元朗啦，去邊都要半個鐘一個鐘啦。咁你搭車時間長，你唔想瞓著，咁所以有時我冇瞓覺咧，我就一定會望窗邊嘅風景。咁望住個窗咧，就好似經歷緊。我首先由一個城、一個社區，就係元朗啦，我住嘅地方啦，那個社區啦，跟住就穿過一啲隧道、郊野公園啦、綠化帶啦、一啲鄉村啦，由城去到鄉，跟住再出到去城。这个过程，所以我每一日的生活其实我都好像觉得自己出紧醒，即香港已不是我的地头，就当我在外地旅游的感觉。其实香港比我的经验想象，因为我住得远，我浪费交通工具的时间和经历，是真的成日都比我有一种好像我搭交通工具上一架不同的巴士或者铁路，我就去其他地区旅游的感觉。所以这一种对于香港由一个很远的点移到另一个点，城乡城咁样嘅一种生活体验，交通工具移动嘅生活体验咧，就令到我好容易有一种喺香港都有一种乡愁嘅感觉。咁但系我呢种元朗去铜锣湾嘅乡愁咧，就同余光中嗰种乡愁系一定唔同噶嘛。咁但系虽然大家嘅乡愁唔同，但系亦都唔一定有共鸣。但系其实我亦都会因为咁咧，更加明白到余光中点解佢搭东铁或者揸车过狮子山隧道咧，已经会有念家思乡嘅感受，因为我自己都会有。兩者的感受不一致的落差，但是呢詩其實就可以引申到不同解讀的一些特質和面向出來。
而我也想起自己的經歷啦，就是我當時去exchange 的時候呢，其中有一站是從布拉格去比利時的，當時就是橫跨整個德國啦，我坐的是12個鐘的夜行巴士，我將它形容為是沒有國界啦，沒有時間概念啦。咁當時除咗司機之外，咁至少喺我嘅認知入邊係得我一個人係未瞓覺嘅。咁所以喺嗰個狀態之下咧，係第一次令到我有一種無比自在，好似係翻到去一個自己嘅原鄉咁樣啦。咁所以鄉咧，其實就係個人嘅內心，每一個人嘅原鄉，無論係時間上嘅定係空間上嘅，甚至乎係文化上、精神上嘅。咁我哋睇翻余光中嗰首《過獅子山隧道》呢首詩啊，呢首詩寫於1983年，首詩就提到啦。距离1997年仲有14年的时间。1997年之后的香港究竟是怎样的呢？一切其实都是未知的，当时我们都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那这些东西令到我想起王良和的另一首诗，叫做《尚未诞生》的。《尚未诞生》就不是写在97年之前，而是写在1998年，也就是97年之后。那对于香港来说，1998年是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对于处于香港的每一个个体来说，其实都是一种精神上的冲击，新的冲击。这些冲击会令到我们产生新的思考嘅，就好似首诗入边有一句咁样嘅诗句啦，许多事物奔向我，咁呢一种许多事物不停咁样奔向我嘅嗰种意象咧，就系好贴切咁样去写出当时有啲新嘅嘢不停咁样去涌入我哋嘅生活当中啦。
头先 Movie 就讲过王良和呢首《尚未诞生》咧，其实都系喺一个交通工具上边。面对住许多事物奔向我嗰种未知嘅状态啦，咁其实我觉得呢首诗咧，我睇嘅时候已经好中意。点解咧？因为佢有个好有趣嘅体验话咗俾读者听，就系原来我搭巴士咧都会有一种轻松、放松、期待，一种希望新事物出现或者系滋润自己，一种好淡定，一种好平静观照自己嘅一个。好令人安心的感觉。我坐在巴士的上层翻看之集，我的身体已经习惯无所往而往，我总是这样被动却前进得更多。他这几句呢，一看就是跟我刚刚讲沉灭那个早班列车那种对列车的体验和想象甚至是态度呢是完全相反的。他这里写我的身体总是很被动，我总是很被动习惯住被个巴士带住向前行，前往前进的感觉。但是他其实呢很淡定很悠然地呢在个巴士上一路看诗集啦，还有觉得这一种被动呢是反而令他更加前进的。他后面再讲啦，许多事物奔向我，我让他们从眼角流逝，遗忘并非什么罪过。许多事物奔向我，我喜欢消逝的世界多于永恒的世界。他反而咧喺呢度咧，更加是因为他认知到，生活或者世界一啲日常嘅事物咧，其实一定是消散、消逝嘅多。 佢反而系接受同埋系理解到呢种消逝嘅世界，然后去肯定佢嗰种或者系时间或者系生活经验流逝流动嘅感觉咧，系可以容忍到更多可能可以出现嘅。咁佢呢一种态度咧，因为佢搭紧巴士，又喺个交通工具移动上面前进嘅移动上面咧，又有一个对读到嘅空间啦，就令到呢首诗叫《尚未诞生》啦，佢就系可以喺一个好实在。搭交通工具、搭巴士的经验里面呢，拉出到一个很抽象但是令人觉得有期待和很有哲学味的一个主题的诗作出来咯。
刚才就分享了即关于黄亮和、那首《尚未诞生》的诗，其实我读这首诗的时候很大的震撼就是它那种消逝的世界和《尚未诞生》的概念，就是当事物消逝的时候，其实它是不是尚未诞生，定要诞生过然后消逝呢？咁《尚未诞生》呢首诗其实就系收录喺佢同名嘅诗集《尚未诞生》啦。而且好有趣嘅就系、是，《尚未诞生》时嘅黄亮和其实写咗好多关于即系观游嘅诗啦，写咗好多好沉静去观察呢个世界事物嘅一啲哲理嘅诗作啦。咁我相信佢将《尚未诞生》放喺本诗集嘅结尾，某程度上都系。一種有趣的辯證就是我們在交通工具上面的狀態，就是我們的人是企定定在這裡或者坐定定在這裡什麼都不用做這樣的，但是外面的風景是不斷變化，不斷有新的東西去砸向你的時候，而你的人是沉一種沉靜的狀態，就會衍生一種內部世界和外部世界那種互相抗衡又好或者互相影響又好的很奇妙的很神奇的狀態。而我相信黃亮和某程度上他写这首诗都宣告着，就是他去回望自己的作品或者回望自己人生，用那种很哲理式的思考去写自己的人生或者作品的时候，他是告诉大家知其实他是不断地好像那个巴士那样向前方行进着。所以我们由1998年的尽头慢慢开进一个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虽然消逝着但是他有机会是新的东西的一个世界。咁呢点系令我都几震撼嘅写法嚟嘅。
咁我哋今日咧，其实就讲咗好多交通工具同诗嘅关系啦。其实都系借题发挥，由一啲唔同喺交通工具上边写嘅诗，或者系写交通工具嘅诗咧，去讲翻其实现实或者日常嘅生活经验咧，其实同我哋写作或者系诗呢样嘢咧，都可以有好密切嘅关系。一啲睇落去好抽象、好晦涩嘅一个意象或者系主题或者系情感咧，其实根本上我哋系由一个现实生活度去吻牙啦，或者系有一个可以对读嘅空间影子出现嘅。咁我哋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我哋下集咧又会请一个诗人嘉宾上嚟咯。咁我哋。大家就期待一下我哋请边一个诗人嘉宾啦。咁我哋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咁或者我哋都系时候同大家讲声拜拜啦。拜拜。
拜拜。